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主持 VOA 卫视2月1号星期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继续蔓延，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后，已有60多个国家启动了针对中国公民的入境管制措施。中国官方疾病预防专家在西方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显示专家可能早已得知武汉疫情的严重性。中国民间和舆论再度质疑武汉肺炎疫情的通报是否被故意拖延。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不过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号表示，1月31号一整天新增死亡病例46例，其中湖北省45例，重庆市1例。中国境内目前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59例，而31号的死亡病例就占了近一个月来死亡总数的近1/5。卫健委的统计还指出，除了死亡病例之外，31号各省新增确诊病例2102例，新增疑似病例5019例，总计确诊病例达到11719例，疑似病例17988例。此外，目前正在追踪的密切接触者有136987人，接受医学观察的则有118478人。相关通告还说，香港确诊病例13例，澳门7例。特朗普政府星期5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周5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宣布，从美东时间2月2号下午5时起采取下列临时措施，对过去14天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天，暂时禁止在过去十四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根据特朗普总统签署的文告，列入例外的直系亲属包括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配偶、21岁以下未婚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兄弟姐妹，条件是双方均为21岁以下未婚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子女、领养子女或被监护人。受美国政府邀请参与抗疫的外国人也不在暂时禁止入境的者之外之列。例外者还包括前来美国的飞机或轮船上的工作人员、外国政府官员以及直系亲属。被问到这样限制外国人入境是否可能受到法律挑战，有资深官员表示，这仅仅是暂时的。在美国做出这项宣布之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4宣布，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在全球造成上万人感染，在中国，该病毒至少导致200多人死亡。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有62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严防新型冠状病毒入境。新加坡政府1月31号宣布，2月1号开始禁止所有中国人和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在新加坡中转的旅客也包括在内，但当地居民和持有效工作许可、学生签证和长期访问许可的人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31号召开政府会议，讨论新冠病毒时宣布，将暂时禁止过去2个星期内去过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政府31号也宣布，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班暂时停航。在此之前，意大利报告发现2起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缅甸政府也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免受新冠病毒的侵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31号晚间表示， 一名滞留武汉的台商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另外一名在武汉工作的台湾人在一月中旬搭机抵达深圳之后，近日也被确诊感染。陆委会表示，已经委请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联系家属，并提供协助。陆委会呼吁，大陆方面应全力救治上述确诊病例，也希望陆方应以滞留当地台人的健康权益为优先考量，并尽速回应安排滞留台当地台人返台的诉求。因应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湖北省一些城市目前仍然处于封城状态。根据统计，大约有500名台湾人滞留在武汉，这些人希望能尽快回到台湾。不过，中国方面则拒绝台湾政府以包机的方式接回这些民众。苹果星期六宣布，基于近期公共卫生与预防的考虑，苹果公司决定即日起至2月9号，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零售店和办公室将全部关闭。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造成259人死亡，并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恐慌。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安全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除了苹果以外，此前星巴克和麦当劳都宣布过类似的停业决定。苹果手机的销售业绩和制造生产都离不开中国。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苹果正在制定计划，努力减少武汉供应商减产可能给手机生产带来的影响。一场大规模的动员正在中国武汉兴起，官员们在和时间赛跑，要在几天时间建起2座医疗中心。正在这座城市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冲击着这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医院里挤满了病患和疑似感染者。2座新建的医院旨在帮助承担负荷，但是专家说，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面临着长期的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当局正在24小时不停歇地建造2座新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昨天晚上，工人师傅整个晚上通宵干，另一班工人下午2点开工。
这2座小规模的医院将仅专注于隔离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利用预制组件有助于快速建造，这速度是惊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科学家埃里克托纳感叹说，
我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造起任何医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在2003年非典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在6-7天里建成了能够提供1000张床位的医院。看起来他们又再一次做了同样的事。
中国军队帮助建造了在北京郊区的小汤山医院。官方媒体报道，小汤山医院收治了1/7的 SARS 患者，死亡率大大低于其他医疗中心。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小汤山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建造新的隔离治疗中心，这类设施非常急需。哈佛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叶志敏说，
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三甲医院、大型医院都非常的拥挤，人满为患，因此在流行病爆发时，我可以想象他们需要更多的床位。
叶志敏说，中国一直注重在城市中心建立大医院，而不是重在防御的社区诊所。
从长远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系统，这将实际预防像此次大规模疫情的再次爆发，并且人们也可以尽早得到诊疗。不过当下，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在中国还相对较为薄弱。
叶志敏说，政府正在努力建立起初级保健，不过那需要时间。与此同时，
中国从军医系统抽调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到武汉支援，因为可以迅速动员。同时，许多其他省市也同样自发派遣医疗团队援助武汉。
建设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武汉的目标是下周启用2个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1月28号，部分洛杉矶华人在华人聚集区的夏威夷超市旁举办为武汉捐物的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 随着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向全中国和世界扩散，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口罩荒已经突出显现。本次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通过纸媒和社交媒体等呼吁全球华人帮武汉。
中国公布的1月2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达到5515例，疑似者6973例，死亡131例。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变得越来越抢手。参加海外华人采购口罩的义工陈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Home Depot 啊 ，CVS 啊，什么沃尔玛那些大的超市都没货了，都没有抢光了。
口罩紧俏，在国内更是众所周知，价格也是青云直上。正在美国留学的郑先生说，在淘宝网上采购口罩给在成都的妈妈。
口罩10个已经涨到358块钱了。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但是还是只有买呀，其他地方都根本没货了，有货也要年后发，年后发根本都来不及了。
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通过平面、纸媒、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实地征集结合的方式，为救助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灾区做出努力。该行动的活动人士星期二在夏威夷超市外向过往行人发放二维码传单，志愿者只需扫码便可加入捐赠者的电报群，下单后通知该群即可。由于口罩在洛杉矶的实体店已经呈现脱销，参与行动的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我们动用我们的各种关系，在都是外州买到，拉斯维加斯可以买到，凤凰城可以买到，都买了一些，然后我们在网上面呢也订购了一些。我们这个呼吁出去以后啊，就是有几个城市的应该是企业家，他们的捐的量比较大。
对于募集到的口罩等用品如何送到中国疫区，郑先生表示，方法之一是通过快递来办。小盒装口罩可以把50或者100盒装进一个大箱子打包投递，仍然是可以做到的。曹永昌说，由于人们都把眼光放在武汉，事实上武汉之外的边缘地区也很需要。他自己已经先购买了7000只口罩，定点送给了咸宁的一家医院。关于在美国获得的捐赠如何进入中国，他们也想好了最不得已但是也会很有效的做法。曹永昌说，
拿口罩到机场去发，例如说一个人他带20个回去，对不对啊？他给他自己家人也好，他送给别人也好。
同样参与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的熊燕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呼吁全世界的华人来给提供物质的帮助，因为现在中国不是缺钱，他们缺的是口罩这个防护服还有其他的这个药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的美国参议院预计这个星期五投票表决是否召集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投票通过传唤证人，这意味着特朗普下个星期二将在被审判的情况下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讲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尼克松也曾在面对弹劾的情况下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两人讲话的内容和风格大不一样。有人认为特朗普在今年的讲话中会大谈政府的成就，也会抨击民主党人。请您收看有关的电视报道。
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继1999年比尔·克林顿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面临免职的威胁下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总统。
让我们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放眼望去，从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山顶展望下一个世纪，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心爱的国家。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而面临弹劾时，在演讲中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是时候结束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和所有其他相关调查了，一整年的水门事件足够了。
然而克林顿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讲演，内容涉及美国的状况有多么的好，经济有多么的强大，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了，完全不提弹劾问题。
11月大选之前，2月5日的国情咨文讲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重要。
经济迅猛发展，失业率一直很低。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处于创世纪的低点。我认为这些都是总统会谈到的成就。无论国会内部在发生什么事情，包括弹劾。
克林顿被参议院判决无罪，而尼克松在被弹劾之前就辞职了。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会综合两位前总统的做法。
他可能会赞扬政府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他也可能会提到弹劾，并可能强烈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政策。
如果他的竞选集会能够反映他在弹劾审判中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乐观。
今年十一月，我们将夺回众议院，守住参议院，我们也将继续留在白宫。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进行今天的时大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武汉肺炎疫情通报遗误，该由谁来负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1月29号，美国权威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多个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学术论文，显示中国疾控人员或许早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这与官方武汉卫健委早期强调武汉肺炎没有人传人或有限人传人的说法大相径庭。这篇学术论文令中国民间和网上一片哗然，也使武汉疫情通报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和遗误的问题再度成为焦点。武汉新型病毒疫情防控黄金窗口期的措施到底该由谁来负责？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几十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行旅行限制，令中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国大国崛起形象颜面扫地。如果疫情全面失控，它是否会成为压垮中共威权统治模式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邀请到两位嘉宾呢，来进行这个话题讨论。第一位呢是人在纽约，通过 Skype 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也是人在纽约的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伟东先生您好。
李教授好。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网友们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您也可以呢到这个 YouTube 的在线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啊。首先呢我们想先来请教这个夏明夏教授。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1月29号呢，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是刊登了一份这个研究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指出呢，新型这个冠状病毒肺炎呢在早期呢是存在大量的没有这个当时官方所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这个患者，那么也就显示出这个病毒呢是可以这个人传人。那么研究的这个主要机构呢是包括这个中国疾控中心，还有这个武汉的疾控中心，还有其他地方的疾控中心的这个人员。那么这个结果呢是跟这个之前这个武汉卫健委呢这个通报的内容是明显的不符。 那么这份报告呢，实际上在刚刚出炉的之后呢，就被这个中国的国内的媒体呢，包括《新京报》啊，还有这个财新呢，都是披露。那么在中国是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想请教的是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它也就是在第一时间的有一个回应啊，他说这个是一份这个所谓的回溯性的研究。那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官方的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另外呢，您怎么看这个官方披露这个信息和这个论文中啊这个信息存在严重不符的情况？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首先呢，我必须声明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没有医学呢和就是生物或者化学方面的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呢，我只能呢从我的就是政治社会那个角度来分析。那么我首先呢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至今整个危机爆发了，现在已经有两个来月了。那么从其实这个据我所知呢，据我有的那个就是信息源来了，就是说12月份呢，其实呢，武汉的这边科学家呢已经那个就是发现那个有病毒已经向上面报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基本上将近两个月了，这个病毒呢其实已经在就是肆虐，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想那个讲一下呢，我们现在许多面对各种信息了。如果我们不能判断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尊重科学的各种判断，因为毕竟美国的这些医学的学术杂志和武汉的一些疾控中心的这些科学家，那么他们呢是有专业那个知识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判断。那么第三个，我觉得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呢那个无法判断呢，是因为没有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而这次武汉的疫情的这个很大的悲剧就在于在一月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今年新年刚开始，其实有8个医生呢，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医生的群里边呢在讨论呢，他们已经那个发现了这个病毒的这个就是出现，希望大家呢能够警惕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8个医生，而且站都在第一线的，而且里边的李文亮医生呢现在已经那个染病了，那么已经进到了重症病房。那么但是呢，就说武汉市的公安呢，那么紧急采取行动，就辟谣，然后对他们呢进行了处置。而且中央那个电视台呢也对此那个进行了那个辟谣。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整个这个悲剧那个提示我们呢，当一个政府了，那么他不允许记者讲真话，然后他也不允许就是那个科学家了、医生呢讲真话，然后最后呢让老百姓呢也不敢讲真话，然后最后呢就变成这个政府了不讲真话了，一直用谎言来喂毒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恐怕是我们呢必须的就是意识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科学家的这些讨论呢我是那个非常的尊重，而且我觉得这些讨论呢揭示了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武汉市政府是那个遮遮掩掩，而且武汉市政府他们的市长那个周市长呢周先勇呢那个就是也说的非常清楚，不是周先勇，对不起，那个周市长呢也说的很清楚，那么就说这里边呢不是他能够掌控的，这里边恐怕还有更上面的领导了直接控制。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空间呢，那么这个领导是谁，当然就是定一一尊的，那么由那个就是他担任任何领导小组组长的这么一位就是专制集权的领导的。
好的，谢谢。也想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就是这个官方有一个回应，就是因为这篇论文啊，我们看到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疾控中心，这国家级的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人员，有很多的署名的这个作者，还有这个武汉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人员他们是署名呢来这个发表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它有一个回应，他说这是一份所谓的回溯性的一个研究，就是强调呢这个中国疾控中心他们看上去是并在这个1月23号之前，也就是这个文章中署名的这个签署这个日期啊，他是说这个病例这个研究呢425个这个病例是追溯到这个是从好像是从12月8号到1月23号这个期间，说呢他们在这个之前看上去好像是根本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有这些这个病例之前是通报过，或者说是由武汉的这个卫健委呢是往上，或者是武汉的这个疾控中心往这个国家级的疾控中心有这样一个通报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他说这是一份回溯性的这个调查或者是研究。那您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有他站得住脚的部分，也有站不住脚的部分。站不住脚就是说，这个冠状病毒的分离被正式分离出来，检测出来。确认是冠状病毒，新冠状病毒，这个卫健委的说法是说是1月7号， 那么从七号已经确认了是这样一个病毒，而且呢，早已经确认了这个发病的人员有很多不属于那个海鲜市场。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传人的证据是明显的。这个浙江大学有一位教授在这个质问他们，这个他们大体也说他们大体上耽误了这件事情三个星期。所以说完全说回溯性的，比方说到23号，截止了这个425个，那在这之前是不是有200个？200个样本或者说100个样本也可以观察出这件事情是有人传人可能的。至少在1月7号分离出病毒之后，他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预警。这个完全拿425个说事儿，这个前面100个、50个，或者说哪怕最初的20个，都显示出来。这个据说那个零病源就是最初始那个也跟武汉的海鲜市场有关。
嗯，
那么这个是一种这个带有科学角度上的某种抵赖性的一个说法，这个不能完全被认同，大家质疑他们是有道理的。那么刚才也说到夏明教授也说到这个我跟他一样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个我尊重这个全球各个方面的科学家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也包括中国疾控中心这些研究专家，他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这件事情被隐瞒，这个跟疾控专家本身不敢说话，或者说刚才提到那8个医生讨论，被警告、被处置，这样的一个威胁，带来的恐惧感都有关系。那么这样的威胁和带来的恐惧感是谁带来的呢？是这样一个专制集权政体带来的，或者说这件事儿，前几天这个习近平说他亲自抓、亲自如何，我用一个调侃性的话来说，那他也是由他来亲自惹的祸，由习亲自惹的祸，导致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这种一个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那么真正需要检讨的是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压制言论，压制这个科学家的某种更主动的精神所导致的问题。说它是一个人祸，这个80%-90%以上是可以认同的。我为什么说把80%-90%呢？也不要忽视这件事情有它本身的某种猝不及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如果这个病毒不是这个完全由海鲜市场产生的，那么刚才说到它第一证明了这个人传人，就说海鲜市这个意思是说海鲜市场出来的人传染了别人。那有没有另外的病源独立的引发了这样的疾病，也请这个千万不要这个忽视，特别是科学家不要忽视。那么另外的病源当然有很多猜测，我们下面再讲。谢谢。
好的，想这个请教夏教授啊，就是我们注意到除了这份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大批的这个中国医务工作者还有这个学者啊，在这个之前呢，是在英国的这个著名的医学期刊这个《柳叶刀》杂志上，也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刚才这个李伟东先生也谈到了哈，就是说这个最早的病例呢，实际上并不是出现在这个华南海鲜市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早期呢，这个武汉官方啊，这个卫健委呢，是在他发布的这一系列这个疫情的通报上呢，一直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呢，就好像是这个卖野味的这个海鲜市场是这个病毒的源头。那么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在您看来啊，就是说当然您也强调您不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专家，但是为什么就是官方好像一直在渲染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似乎这个病毒的源头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海鲜市场。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1月1号的时候呢，是这个官方是采取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市场关掉了，也进行了一个清理和一个消毒的这样一个动作，好像就是给大家感觉到就是这个病毒的来源就是这个海鲜市场。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这里边的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信息不透明呢，那么整个官方呢在扭曲各种信息，所以让我们那个只有呢，就是进行某种那个合理的猜测，尤其呢，就是根据各种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人们呢就只是有几个就是疑惑了。那么第一，如果在海鲜市场，这些人群那个接触之前就已经有其他的那个来源，而且不是海鲜市场的话呢，那么是来自于什么了？那么大家呢，当然就指到这个房间的这个那个大象了。 我们就说武汉呢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病毒研究所，那么这个病毒研究所是中国呢就是那个生物那个保那个就是安全的那个级别了，就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就是4级的一个生物研究所。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生物研究所呢也有科学家了，他们呢也在进行各种的关于蝙蝠和蝙蝠携带的那个新冠状那个病毒的各种研究。那么另外呢就说大家也看到就正好在十月份呢也那个出现了，就是说这个病毒研究所还举行了大学生的这种夏令营活动。而且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就是9月份10月份呢，那么中国的军方呢他们也在那个附近地区这些也进行过包括武汉的这些机场呢也进行过防化的这些一些演习或者一些训练等等。那么所以呢大家就问如果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发生，那么如果在武汉那么就有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最好的一个病毒研究所，那么这里边的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或者专家他们的发现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些启蒙来指导我们了解这些病毒呢？但是呢现在我们发现呢这个病毒所呢是静悄悄的，没有就是那个进行任何的就是一个参与到这么一场就是那个抗疫的这么一个就是整个公共工程中。那么所以呢人们呢就有几种猜测，一种呢就是要么这是跟军方的某种秘密武器有关。那么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中国那个就是军方里边呢有人呢不断的扬言要用所谓的超限战来对待美国。那么所谓的超限战呢无非就是网络战，无非就是 ABC 就是原子那个生物和化学那么这些武器了，那么来进行那个就是战争。那么所以呢就说人们呢一方面怀疑可能这里边有那个就是生化武器的这么一个就是关联，还有一种怀疑了，就是说可能这个锁了，而且西方国家呢也有媒体了，那么像英国的比如说那个加林，那么就已经这个提到可能呢是这个锁了发生过泄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SARS 病毒呢在2003-2004的时候呢那么也发生过这个泄漏，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呢怀疑恐怕它的源头呢可能跟这个研究所呢有关系。而且这个研究所如果没有发表任何声音的话呢恐怕呢就是让人们呢更增加疑虑。那么另外呢我还有个那个猜测，那么我的一个猜测就在于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这个腐败呢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呢也有所了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国呢他们有大量的比如说走私人体器官呢、啊、或者就是非法那个摘取人体器官呢、啊、另外呢就医院里边比如说那个来去那个违法的那个贩卖比如说婴儿那个堕胎堕下来的婴儿啦或者胎盘呢等等呢，那么拿来把它作为一种补品呢等等。那么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这种蝙蝠的这种供货渠道了可能是由同一个供货渠道既那个给供给那个海鲜市场也供给武汉的这个就是病毒研究所，那么这里边有没有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另外一个呢可能呢我在想了，就是说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他们进行各种采集这个蝙蝠了，而且有的是做的那个数量了有的是十几万的这个病那个就是蝙蝠研究，那么我在那个猜测就是说这些蝙蝠研究那个进行以后或者有些蝙蝠了，那么是不是通过各种的途径如果不是科学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后勤管理等等呢，那么这种途径呢是不是在流到海鲜市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管理尤其是对这种科学的这个伦理那个道德的这个严防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漏洞。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不久前就去年呢也处分过一个华南的一位那个科学家了，那么他是在那个更改基因，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对人体的胚胎基因进行更改的话呢，那我觉得中国科学界那么确实有一些那个科学家呢恐怕是没有维护好这些研究的伦理。而且西方国家美国的自然杂志在2017年呢就已经指出，当时因为这个病毒研究所开始使用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提出了这个病毒研究所那么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其中有两个因素造成的，那么其中一个是中国的军方中国的国家把这些病毒研究作为它的地缘政治军事战略的里边的一部分，那么这里就很危险。第二呢就是往往这种病毒研究呢需要有开放文化，有这个公开的那个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监督和那个早期的预警机制，而且呢就说整个研究的这个结构呢应该一种平面型的结构呢由大家呢能够相互的监控。但是中国呢恰好这种保密文化，而且恰好呢这种长官意志 由官方来等级控制的，而且现在据那个许多的那个包括网民的各种的起底了，而这个病毒研究所的所长了，那么恐怕呢也是德不配位。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漏洞不只是一个，漏洞呢是千疮百孔。所以我觉得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呢，绝不是就是偶然的，而是高几率事件。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现在有一位这个网友啊，这发表的一个这个给我们送来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观察啊，这位署名为这个勉励信的这个网友，他说呢，就是关于所谓这个武汉肺炎源于食用生野生动物的说法呢，并不可信，因为呢，在这个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食用野生动物这个情况呢也很普遍，但是却没有听说那里发生过这种类似的这个疫情。那么为什么唯独只有武汉爆发了大规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另外呢，据说呢，这个去年这个中共刚刚在这个武汉举行了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的这个生化演习，那么事隔不久就爆发了这种新型病毒，那么他就质疑呢，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了什么样的联系，值得怀疑。那么至今人们对此次所谓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真正原因似乎呢还不甚明确。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这个继续讨论啊，就想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这个跳出这个学术或者是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两份这个外国学术期刊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包括上面就是说这一个是这个新英格兰这个医学期刊，还有这柳叶刀。那么我们从这个上面这个数字，包括病例，是后来是被这个中国国内媒体呢以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呢是转送给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那么这些数字和病例呢，这个在这个报道上呢，这个显然呢和这个官方的这个口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怎么看这种巨大的一个差异？为什么这个中国国内的官媒像财新杂志、这个新京报等等呢？把这些国外的这个期刊上的这些似乎是更权威的这个数字呢是转送出来？那么是不是从某种这个程度上可以看出呢？这个中国的一个宣传机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它发生了某种状况的这种失灵呢？
宣传机器的失灵从来就有，这个特别是比较勇于这个揭露问题的一些记者从来就有，而且呢这个事情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想要严格防控是很难做到的。我这个7年前就曾说过，发表红色帝国的那篇论文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实际上这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这样一个集权体制，最后大家觉得拿他没有办法，他一定会遇到天敌，就会就像这次这个严重的这种疫情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集权体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天敌当中，我就说它包含着互联网，就是说你想绝对控制住这件事情是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样一个问题，就说这个总会有技术能力突破这个你这样一种技术封锁。加上这个记者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没有办法泯灭的，也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的。这个最后这个总会有人勇敢发声，但是呢，这个勇敢发声本身涉及到的一些公共安全事件，比方说像病毒，这种事情 ，SARS 那个时代，很多记者就披露出来，官方呢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容忍度，这个就是说你发生失灵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容忍度的这个发生呢是，包括着再也掩盖不住了，这个需要有一些个这个有勇气的记者把事情说出来，内包括宣传体制内部，包括这个医疗体制内部，或者这个政府管理体制内部，都有一些这样一些反抗性的人员，这些反抗性的人员就是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希望了。这个天敌当中就包括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这个习近平让回到初心，回到共产主义初心，然后他们完全回不去，是为了这个某种私利才入党的，这个然后跟这个整个这个现在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干部队伍，也包括这个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破坏所导致的问题，包括像这次病毒的爆发，也包括这个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孤岛，这个在全球这个民主化浪潮当中可能被淹没，这我说到的四大天敌，他都可能遇到。所以说，这个问题是这个再庞大、再坚强的、坚韧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都没有办法预防和挡住的。就是说， 民主自由或者这个信息公开这样的浪潮，不管谁来努力，包括习近平本人，这样强制的压制最后也是压制不住的。
嗯，好的，谢谢李伟东先生。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夏教授啊，就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一些媒体呢，是把这个海外的这个比较权威的这个杂志上的一些数据呢，是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呢，然后回馈给这个中国内国内的这个民众。那么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这个中国宣传管控的一种失灵呢？
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习近平呢，那个这个集权呢是高度的，就是那个个人化了。那么他的就是权力的集中呢，应该说是想跟毛泽东那个相媲美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集权本身，那个个人主义的集权呢，对中国的在过去40年呢，基本上开始建立的这种有限的无论是自由度啦，或者是法治建设啦，或者市场经济啦，这种破坏了，而且呢，这种就是个人的任人唯亲、任人唯邦了，而且是武大郎开店的这种行政作风呢，确确实实使得很多中国国内体制的官员呢，那丧失的就是能动性，那么出现那个怠政、那么泄政的这种就是情绪。就刚才我讲的，对不起，刚才我说的是周先勇。周先旺啊，就刚才讲武汉市市长那个周先旺，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经历了，其实他也那个说得很清楚，那么他很早了也就向那个中央呢汇报了这个病情，但是呢就是那个上面的一尊呢，那么是为了就是那个维护他的这个形象，为了所谓的新年呢，能够就是大家过得祥祥和和，好像一片那个大好，那么因为他2020呢是要就是让中国进小康。那么所以呢，团拜会了，那么继续搞，而且新年晚会了继续搞，而且在团拜会他的讲话中呢，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个字提到武汉，而当时武汉呢其实已经沦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官员来说呢，就确实是一种非常的就是泄气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中共内部了，那么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了拼命的在抓权、在捞权、在集权。但是另一方面呢，有中国呢还是内部有些官员呢，我相信呢是在进行某种消极抵抗，那么是在以代政来抵抗，就是我不跟你两个一起玩了。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他这次无论是成立这个病疫的防控小组，那么把王沪宁那么作为第二号人物，作为副组长，那么安插进去，把黄坤明中宣部部长了，那么作为一个核心成员呢，那你可以看到他这次所谓的防疫了，还主要是要防口，他戴的口罩了，不是说要去封病毒，他戴的口罩是要让老百姓呢无法发声。那么所以他这种就是倒行逆施了，那么我觉得达到新高度了。那么当然中国的就是有良心的无论是医生也好，还是知识分子也好，面临着这种生死存亡的这个选择和挑战。因为这个病毒毕竟是让很多人死掉了，而且让很多前线的医生呢，那么也都就是开始已经有人死掉了，而且呢有许多人呢也已经那个就是中毒了。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着生死的这么一个就是抗争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恐怕必须得说一些真话，那么做一些真事。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个病毒本身，那么一方面凸显中共在过去打造他的权力了，那么一直强调这个硬权力，那么强调他的所谓的就是硬实力了，那么他可以用钢铁，那么来就是那个建他的那个钢铁长城，他可以用坦克来枪杀他的学生，那么他可以用就是任何的就是铁腕的手段呢，来把任何对他的反抗那个就是给剿灭，或者他可以用那个铁牢来关注所有在中国的那个就是中国民主党那个党员。那么但是呢，他这个体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他没有这个软实力，他没有这个锐实力。那么当这个就是中共这条那个大象了，那么他在不断的说我们要防这个灰犀牛，要防那个黑天鹅，但是呢突然呢飞出一个黑蝙蝠了，或者说跳出了一个就是病毒了，那么他的这个虚胖的身体了，那么其实是根本就没办法就防着这些那个细小入微无嗅那个无形的那么这些病毒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基础结构，尤其是基础医疗结构暴露出的这个准备不足，暴露出的资源贫乏了，是惊人的，那我们就简直是不可想象。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的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就是医疗界，还是新闻界，还是官场，恐怕大家都认识到了，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的话， 那么最后就是自杀。所以我相信，那个习近平呢，应该说是遇到了某些抵制，应该说中共的党内权力那个内部呢，我觉得出现了一些冲突。另外中国的社会，我相信呢出现了极度的撕裂，尤其是民间呢对官方呢是普遍的不信任。因为基本上，中国过去呢也一直在说，如果那个就是那个你相信那个政府的话呢，那么母猪都会那个上树。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话呢，中国的老百姓那个真正的那个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点呢，当然有那个就是危险性，那么就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分裂了，大家没有信任了，那么也没有就是有效的政府了，那么现在来运作，那么这是一个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呢，恐怕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呢，恐怕也是一个转机，因为毕竟让中国上上下下的人呢要反思，要找到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出路。因为毕竟从过去的那个甲肝到非典 SARS 到就是禽兽类的各种病毒，或者是猪瘟，到今天的一个武汉那边这个新冠状病毒，那么这是一波又一波的来，把中国变成了人间的地狱。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中国人那个没有这个勇气在生死关头了做某种就是那个决断的话了，那我觉得这种悲剧呢还会一波一波的来。
谢谢夏教授。我想接下来请教这李伟东先生，就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长期以来，这个中国官方、这个官媒，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学者啊，他们包括习近平本人啊，他们一直洋洋自得的就是这个中国所谓的体制优势。那么习近平也常常说呢，中国这种体制呢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这次武汉疫情这个失控啊，特别是这个前方的医院这个防护物资急缺。那么为什么这个似乎万能的体制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好像是感觉突然失灵了？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这个关于这病毒来源啊等等方面的这个因素，包括我们对这个政府做了特别尖锐的批判。但是在他暂时没有办法换政府的情况下，我们在内心还是期待和鼓励这个政府能够做一些好事。这个因为这个病毒防控仍然是需要他来做。从病毒这个被公开披露以后，这个政府的动作应该说还是蛮快的。这个动员能力和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在逐渐的提高。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做得更好。刚才说到这个失灵是这个由于集权体制、信息封锁等等所导致的这样一些个问题。但是呢，我前面也提到，这也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灾难。这个迅速的应对，这个包括采取封城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这在这个很多国家也恐怕也难以做到。这个体制本身所发挥出来的动员力，慢慢也会这个显现出来。这一点也不能完全这个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来应对。这个因为我刚才说过，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换掉这个政府。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来换最高领导人或者换这个省长等等，这在中国目前看都很难做到。那么鼓励这个政府发挥更加正面的作用，也是我们应该应该做的一种努力。另外呢，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病毒来源方面，我也特别担心。这个刚才夏教授的这些话，包括这个全球舆论媒体的这些话，都是对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合理怀疑，我也存在这样一个合理的怀疑，但是也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个病毒的另外的源头。由于这样一个怀疑集中目标之后，如果忽视了这个病毒的其他原因，这个包括这个自然界的某种特殊的变异，包括这个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个东西，因为我也请教了中国这个非常有名的疾控专家，我就不提名字了。这个我一再追问这个中间宿主，就是这个由这个自然界传递的这个那个动物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蝙蝠还是蛇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他给我的回答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那么另外源头的忽视，这个由于我们对集中目标的怀疑和对体制的这样一个强力的批判所导致的另外两个负面的东西，也请高度注意，就是说可能有另外的源头是我们不知道的，也可能这个体制本身有极大的问题，但是需要它现在动员起来，去好好去防控这个疾病，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面是需要我们来鼓励的。
我能不能表达一下我的那个意见？
好的，
对，因为我 知道了，就说伟东呢对中国的体制呢也了解得非常的深透，而且呢也一直关心呢，就是希望把中国呢往民主化的方向走。那么在这点呢，我跟他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但是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病毒呢，最近呢又有科学家那个在讨论，在研究，有报道了，就是说印度的科学家他们对病毒的结构呢进行了某种分析，那么结果发现呢，这个病毒呢恐怕是由原来的这个 SARS 这个病毒结构了，就是人为的那个插入了，就是艾滋病的这个病毒了，那么这样合成出了一种那个超级的，就是这种核爆炸级的这种超级病毒。那么这里边呢，也得到了一些就是现在就是抗疫这个战场上的直接的回应，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的那个就是科学家了，那个医生呢，在那个就是抗那个疫前线了，那么也得病，那么他呢也确实是用抗艾滋病的药了来缓解他的各种症状，而且上海的像复旦大学的附属医院呢也那个发现了，就是说抗艾滋病的一些药了用在这个就是武汉这个那个新冠状病毒上了，那么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些效果。那么所以呢，我们有理由了，就是怀疑了或者相信了，恐怕这次病毒呢，不仅仅是一个新冠状的，那么一种就是跟 SARS 有相近的，而是一种升级版，而这种升级版呢，可能有人为的这种干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中国的就是这些科学家，那么毫无顾忌地进行某种那个基因就是重新编辑等等。那么在这点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就是注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面对着这个疫情呢，那么现在这个疫情我们也看到，刚才我说了。其实已经那个爆发了两个来月了，那么但是呢，就说这个政府的表现呢，我们说到底什么样的政府？那么当然是习近平当局了。那么习近平以小组治国，他把所有的组长那都全部给挂在自己的头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的处理呢，当然是非常的无能的。所谓的举国体制，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是举国体制不举。那么其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表现呢非常的一个糟糕，不仅在于那么习近平呢，那么他呢没有就是讲真话。而且呢，在做这些假大空的，在这团拜会上呢，要那个人为的，就是掩盖了，制造出所谓的祥和的气氛，而且在他的体制的那个构建上，和在他的政策的采取上了，其实也都是完全的失败。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体制的构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指导小组，那么习近平呢，这个时候呢，那么他这个称自己那个哀叹苏联崩溃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在刚发了一篇文章，就从武汉病毒到那个吃纳粹病毒里边呢，就讲到，其实习近平呢没有一刻是男儿。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往后退缩，那么就根本就不再去担任这些小组长的职务了。那么你不担任小组长的职务也可以，那么就让那个就是李克强那么去那个顶锅好了。但是李克强去顶锅的话呢，那你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李克强手中有没有资源。因为刚才就是伟东讲到了，这里面有个最重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源，那么第一要有那个钱财，那么现在暴露出许多问题，没有钱，那么你整个指导委员会里边到底有多少财政的支持，有没有财政部在协调？那么很多的病人之所以得不到确诊，是因为当地的医院不愿意那个告诉他明确的那个就是结论，因为给了明确的结论，那么他们就要免费治疗，而当地的医院是没有资源进行免费治疗的，因为所谓免费治疗的承诺，许多是要靠那个当地政府来解决，因为毕竟中央政府给武汉的10亿的什么紧急援助，那么有人算下来说，每个人呢就是买一包白菜的钱呢还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到底就是说财政怎么样跟上，那么有这些应急措施怎么样能跟上，那么这个工作领导小组没有显示出任何这方面的就是动向。第二，那么我们知道军队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么总归要动员，尤其是防化部队，因为我们知道在2016年那个2013年的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那么面对着就是埃博拉在那个利比里亚啦，或者像塞拉利昂这些国家啦，那么爆发的时候，那么他采取什么措施？派了3000的美国的防化部队，然后紧急了到了西非，然后呢帮助了就把这个控制下来。那美国呢也没有死一个军人，但是这个那个病毒呢被成功的那个管控。那么现在的话呢，你没有看到中国呢就是有这种就是动作。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指导工作委员会里边，没有一个军方的人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断的在过去阅兵，为了自己那个达到自己的权力的那个快感，那么你阅兵已经3、4次，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需要就是军队的时候，需要你一个亮剑的时候，那么需要你展示你大国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个就没有任何的迹象？第三， 那么你如果是真正的尊重科学，那么你至少在领导小组里边，你会强化科学家的地位或者强化医务人员的地位。那你国家卫健委的主任根本就见不到影，那么然后你没有就说科学院或者其他的学者专家了能够成为这个指导委员会里面重要的科学顾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也是忽略科学。那么结果就像我刚才指出的，你抬了就是很多的这些搞意识形态控制的、搞宣传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在这种就是工作的重点过程中，那么你一方面去那个撤走就是李克强，让他没办法干出就是真正的切实的这些动作来。那么另一方面呢，你把这个整个工作的重心呢转到了右层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就是说，每次中国人那么要向中央政府或者要向习近平提出某种交代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个交代就封口。那么每次呢，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不是那个急于去解决问题，他的第一那个时间处理的就是把所有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人呢，赶快给维稳，赶快给处理，赶快给抓捕。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像就是李伟东先生刚才讲的，我们还能期盼这样的政府能够做出有效的回应？当然现在是需要考虑换政府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的所有的病毒它不是偶发的。那么印度这个国家比中国要穷得多，它为什么就没有像这样一波一波的那个病毒不断的出现呢？印度的就是那个环境卫生呢比那个中国呢可能还要差一点。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在于中国的这个政府了，那么它长期忽略民生，长期忽略这个医疗的这个卫生的基础的这个就是建设，尤其是对底层的老百姓，那么对民间的这种是那个关注。
好，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一遇到一个病毒，那么整个这个社会就被摧毁，那么整个老百姓现在我刚才说的就是人间地狱。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尸体了，在那个就是那个街上都会摆着，然后老百姓呢突然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家里边传染人，又进不了医院，所以在街上走就会突然就是那个倒地死亡。那么这些东西呢，是我那个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呢，那么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恐怕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经常出现的。那么即使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恐惧呢，也没有今天这样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府，我觉得还不应该一个被问责吗？还可以期盼他能够把中国领出这个人间地狱吗？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了，我想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这个李伟东先生来回答，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卫组织宣布这个把这个定为这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呢，很多国家都对这个中国实行了这个旅行限制。那么这样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宣布这个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包括后来呢，这个如果这个疫情呢演变成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您认为它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个影响，包括习近平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肯定是巨大的。刚才夏教授也提到这个管控失败，你也提到这样一个所谓大国的这个动员能力也好，大国崛起的面子也好，或者说等等这些东西都将受到沉重打击。到目前为止，我刚刚看这个实时信息，已经全球爆发就其他国家136例，涉及到22个国家，这肯定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卫生事件，各个国家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政府呢，也这个把在海外滞留的一些这个武汉人不受当地欢迎或者被怀疑的人也接回了家。这些人也是因为家在武汉，他们也亲人在武汉，他们也一定愿意回去。这样的一个双向的努力都在。刚才夏教授提到这个到了换政府的程度，那么谁来换？民众起义。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用武昌起义一个这样一个形容词来做，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突然爆发的情况下，鼓动革命也好，鼓动换政府也好，都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而且也是做不到的。那么一定要想办法鞭策像夏教授刚才的那些批评和鼓励这个政府努力去应对这场危机，这才是目前当务之急。
好的啊，那对不起打断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海峡论坛的讨论话题是如何分辨有关疫情的假讯息，以及武汉肺炎折射出的两岸情仇。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